的光，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
平安，我们今天要继续讲人在犯罪不听上帝的话以后，上帝对人所施行的咒诅或者处罚哈。对受到魔鬼影响那个蛇有咒诅，这个也许对我们没有太多的关系，除了救恩在这个咒诅里也显出来，就是女人的后裔会伤蛇的头，那这是一个救恩的预表。那对女人来讲，就是说她因为听了蛇的话哈，这个它就会多多的增加这个生产的痛苦，又会恋慕这个他的丈夫。那对男人的处罚呢，也是你听了妻子的话。哦，我们并不是大男人主义，并不是说妇人之言不可听，我们应当听的，应该彼此尊重的，应该听，尤其是近前妇人所讲的话。但是在这里，女人的话居然胜过上帝的话，你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上帝就叫你特别的辛苦。这里并没有讲别的，但是我们也可以说，你既听了妻子的话，你既听了女人话，还没有听我的话，而后来历史里的很多男人也就在这些事上跌倒，听女人的话，没有听上帝的话，那地会为你受咒诅。你的工作本来是非常愉快非常喜乐，现在要终身劳苦才能够从地里得吃的。我们也一再讲过，这是一个咒诅，但是如果人愿意在这个咒诅中学功课的话，也是一件好事。人终身劳苦从地里得吃的，在所有的行业里面，我看不管是资本主义共产主义或者基督徒里面，包括马丁路德，很多行业是很不好的，很多行业或者说大家都觉得不好，譬如说商人一直都是大家印象不太好，在我们中国历史上商人印象不好，商人不可以穿得特别好，后代不可以做官，在马丁路德也觉得好像无商不奸，商不是一个好的工作。那么也有人觉得军不是一个好工作啊，好铁不打钉啊，好男不当兵啊，好，因为这是一个杀人的工作，商人是一个欺骗的工作。那么有人觉得知识不错啊，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尤其在我们中国。可知识分子在古今中外也不是一直都扬眉吐气的，在蒙古的时候，知识分子被看不起的。士农工商恐怕各个行业都有人不喜欢士。如果这是公务员，也有人觉得公务员这个不是一个很正宗的工作。当然今天有人也觉得商很好，也有一些时候像中国大陆好像觉得解放军军人很好。但是有一个行业我看历史历代大家都很尊重的，就是农人。农人不但可能大家都尊重是对的，而且实质上不知道是不是他们的工作就是汗流满面，就是跟泥土为伍，所以是比较诚恳比较淳朴。我看这个行业既辛苦又有最大的贡献，是一个很好的行业。那在这里可能就是在描述一个农夫啊，起码在当时也只能农夫和畜牧这类工作，就是你很辛苦的工作。如果很辛苦的工作，甚至地里长的都是荆棘和蒺藜，很辛苦，但是你愿意这样辛苦的去做，仍然是一个很大的祝福，仍然可以产生一个很 honest 很诚实的一个行业，而且对你的品性也是很正面的。也就是说，一个咒诅固然是咒诅，我们愿意顺服上帝的话，这个咒诅里面也有极大的祝福啊。我刚刚讲这些不是说商人或军人有什么不好，我是在分析有些人有些观念。事实上商人和军人这两个 image 在圣经里都有用，我们基督徒应该是基督精兵，是军人，我们基督徒应该好好的发挥我们的恩赐去赚，那么这也是像一个商人的形象哈。好，人要汗流满面才能糊口，那么他要吃田间的菜蔬，经济吉利叫你辛苦，但是神还是会给你菜蔬的。 最后呢，你要归土，你从土而来，你本是尘土，人要归于尘土。当然我们不能说夏娃是从肋骨而来归于肋骨，因为至终都是从尘土而来的。那如果没有上帝，我们就是归于尘土，没有上帝，我们没有复活，我们是归于尘土。可是我们信靠主的人有复活，所以这个咒诅在信靠上帝人身上是会消失的。亚当给他妻子起名叫夏娃，因为他是众生之母。那么以后亚当夏娃会是成所有人类的这个始祖。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好，上帝在宣判了他们的刑罚咒诅之后呢，有一个爱的行动，就给他们皮子做衣服穿。这个皮子应该就是动物的皮，所以有东西死了，有动物死了，让人能够穿得好一点，让人不用无花果树叶来遮羞，让人有一个保暖的而且遮羞遮得更好的东西。那这里可以预言预表耶稣吗？耶稣的给我们这个比较幸福温暖平安的生活，他给我们义袍，他也保守我们吗？我不晓得可不可以讲的这么多，很多的中世纪的圣经学者喜欢这样讲但是最起码耶和华给亚当夏娃所预备的是好的东西，使他们能够遮羞，可以保暖。那么遮羞可以用在耶稣的义袍上吗？我自己是愿意这样用哈，您可以自己去想，可以考虑到多少哈。第二十二节，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又伸手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耶和华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耕种他所自出之土。于是把他赶出去了，又在伊甸园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好，这一段我们又有一点需要解释，包括在伦理道德上和还在科学上解释。第一个，伦理道德上，就是这个描述好像又让我们觉得，哎呀，上帝真的是一个希腊神话里的宙斯，很嫉妒普罗米修斯的能力，很嫉妒人类，所以呢，当人类呢现在有一点聪明智慧，知道善恶的时候呢，赶快把他赶出去，免得他又吃生命树的果子，就永远活着了。这里那个生命树的果子能给你永远的生命吗？我想对整个圣经来看，应该不是这样子的。当我甚至也不太觉得是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叫人明亮或者是堕落，我觉得是一种违反上帝的话产生的一个结果。违反了上帝的话，的确一定有那个果子哈，但是主要产生的果效是在你的灵魂里面，也就是不是肉体的一个果子的问题，而是灵魂你不听上帝的话。当你不听上帝的话，就有这样的咒诅临到你的身上，不听上帝的话，那个死亡和痛苦就临到你的身上了。那现在又摘生命树的果子，是不是好像他吃了长生果，那么在你犯罪了再吃，你就可以成为一个很有能力的魔鬼，你的罪性不会消失，可是你的生命力会增加。我们看这个话的意思好像是这样，但我想不是这样，因为我们不相信那个这个他吃了生命树的果子，他会就永远活着，因为已经咒诅已经临到了，吃的日子你必定死，你不可能再借着任何一个动作再让你所吃的那个死不死。那个动作要能够真的化成一个祝福，或者那个咒诅能除掉，就是有人替我们死。现在人已经非死不可了，这里只是在说一件事，就是神要让他们非死不可的事实很明确的显出来。他们要离开伊甸园，他们不能再享受人间的这些上帝可能为他们预备的一切快乐，没有了，就是不让他们再能够长生不老，也让他们的生命短促。其实这也是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也就是他们不听上帝话的一个结果。不听上帝的话，可能你还有暂时聪明能干，甚至肉体生命的兴旺，但是你吃就一定会死，这上帝说的，一定会死，一定会衰老的。所以单单是吃呢，违反那个就足以叫你死了。这里只是再把那个必定叫你死的讲出来，我不会叫他再活下去。他如果真的要吃生命树的果子，各位，那只有在耶稣基督为我们代赎，我们信靠他的时候，我们才吃得到。所以这里只是在说耶和华不会让人 长远的活着，他们不可能永远活着的。至于那个果子有没有这个果效，起码在他们犯罪了以后吃这果子应该也没有这个效果了，但是我们不去继续讨论这个事。有人说一开始就应该吃生命树的果子，不要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其实我想到重点就是一开始就应该听上帝的话，在听上帝的话里面我们能分别善恶，也在听上帝的话里面我们能够有生命的能力，因为耶稣说过我的话就是生命，我的话就是生命啊。在约翰福音第六章，上帝的灵，上帝的话就是生命，生命树的果子就是上帝的话，我们听上帝的话就有生命。现在你根本不肯听上帝的话，也就是说上帝也让你没有那么清楚听到上帝的话，也就是说你离开伊甸园，也就是说神的一般启示和特别启示在人心中不是那么明确了。以前人明明知道上帝，然后在敬畏上帝里面有非常丰富的生命，现在这些都没有了，跟人跟神是离得很远了。这个是继续在咒诅之后继续的咒诅，就是人离开上帝了。好，不过这个离开上帝呢就跟那个汗流满面才得糊口一样，是一个处罚，但是也可以有正面的地方，就是当人离开伊甸园的时候，圣经讲是打发他们出去，打发他们出去不是赶出去，就是差遣他们到这个世界。那本来神差遣我们到世界干嘛呢？耶稣说父怎样差遣我，我照样差遣你们啊。到这个世界上来其实就是见证上帝啊。那把亚当夏娃打发出伊甸园，其实也是在这个世界上完成上帝要给他们的工作啊。完成什么工作？管理万物啊。那他们已经不能管理了，对，也是打发他们出去做这些事，然后显出他们是如何的违反了上帝的旨意，也就是犯罪的人，当他们被打发出伊甸园在这个世界的时候，不管他们存着什么样的心，我们就看到虚空的虚空，他们已经没有办法靠着自己完成上帝当年叫他们管理万物的能力了。所以打发他们出去仍然是叫他们执行，可是显出他们是罪恶的，显出上帝对他们刑罚是正确的，显出他们真的需要上帝。打发出去，打发出去干嘛呢？耕种他所自出之土，不要在这里耕种了。这里呢，伊甸园不再有了。伊甸园是不是咒诅以下就变得跟世界一样了？我们不晓得，反正不再有当时创造的时候那个美好的伊甸园了。那你需要的就是到这个世界去耕种你的土地。那从这个耕种土地里面，我们说过，你可以成为一个好的诚实的农夫。但是的确汗流满面，你如果能够在那里继续信靠上帝，那还是有永生的。那现在呢，你不能够享受这些，我打发你出去。我们不能享受被上帝打发算是处罚，但是仍然是一个祝福，因为顺服上帝受处罚也是美好的事情。好了，他们被赶出去，然后有这个基路伯，基路伯就是以西结书和启示录里面那个四活物哈。这是上帝的使者。那总之严厉的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就是不让人再回到伊甸园了。人被赶出伊甸园 paradise 就 lost 了，我们失去了这个乐园。什么时候能够再进到这个乐园？那又是耶稣的工作。我们因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啊，这以弗所书第一章讲的。而且我们被迁到爱子的国度也是因为他的血，我们离开了罪恶的世界，能够重新进入神的国里面，这是他的恩典。那这是上帝为我们所预备救恩，就是神的羔羊来拯救我们，带我们赎罪。神到人间，人才可能再回到神那里去。神如果不来，不差他儿子来，我们人怎么都回不去，所有的道路都是封闭的。这是很悲哀的一件事情。虽然在人犯罪以后，我们看到耶和华的咒诅里面有一个祝福的伏笔，就是有一天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那么我们也看到有很严重的咒诅，就是我们在这世上没有生命树了，我们在这世上除非被上帝的话感动重生得救，否则我们就没有生命树。生命树的这条路，到生命的那条路，人要是不是上帝来到人间，人怎么都找不到。是上帝来到人间替人赎罪了，我们才能找到。当然旧约里面虽然耶稣还没赎罪，你愿意信靠上帝也一样是被上帝找到的。好，乐园失去了，他们被赶出去了。 第四章第一节，有一日那人和他的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好，在乐园里面他们有没有性的行为，有没有性的关系呢？有人说受造以后第一天就堕落，所以也没有时间有，没有机会有，因为第一天就堕落了，这个我不知道。但是显然他们如果有的话也没有生什么孩子，所以可能还是在出了伊甸园才有的。也有一些人说，哎呀，吃这个禁果其实意思就是有性行为，也就是上帝其实把性行为当作禁果是不可以的，这个解释完全不对啊！因为圣经里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把性行为当作是罪恶的，就是夫妻的性行为是罪恶的，所以吃禁果就是吃禁果，就是违反上帝的话，就不听上帝的话，不是跟性行为有关系，甚至也不是跟分别善恶有直接关系，堕落基本上就是拒绝了上帝的话，怀疑了上帝。那只不过那里的话是叫你不要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如果上帝那个时候说你不可以爬树，爬的日子必定死，那么爬树也是就是拒绝上帝的话。当然我承认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是蛮有意思的，那个的确跟人的堕落有关，就是人贪心想要跟上帝一样而走捷径。不过不重点还是说他们没有听上帝的话，那么现在被赶出来，现在呢他们同房，然后怀孕生了该隐。这生了该隐呢是叫亚当夏娃很高兴，这个就是女人的后裔，将来要伤蛇的头的吗？他们有没有这样的盼望我不晓得，但是你可以想象出伊甸园以后那个世界之痛苦啊，原来在那个乐园里面那么美好，现在出来汗流满面才能糊口，那如果这个就是伤蛇的头的那个后裔的话，那他们当然很安慰了，是不是第一个人类的第一个孩子就是他们期待的弥赛亚，就是他们期待的。可是人类的第一个孩子固然可能是他们所期待的那个弥赛亚，却又是第一个叫他们大失所望的，把他的弟弟杀死了，也就是把人类的第二个儿子杀死了。哦，人堕落那个每况愈下，耶和华使他得了男子，但这个男子并没有给他任何的安慰，没有给他们父母任何的安慰和快乐。第二节，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好，那当然这句话呢，一句话呢可能涵盖了几十年吧，就是该隐变成一个种地的，亚伯是牧羊的，有两种行业了。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哦，各位，这个值得去想一想。我想啊，圣经里面很多人物我们都会同情，有人同情魔鬼，有人同情犹大，有人同情该隐，这里面我想不是纯粹都是罪恶的哈。我们之所以会有这些呢，可能有一些残存的良善使我们反而有个错误的同情。什么叫残存良善？我们可能觉得公平，哎呀，好像神对魔鬼不大公平，对那个堕落天使不大公平，甚至我们觉得堕落天使野心有的时候也是一个很正常的，为什么要受这么多打击。那该隐呢，我们常常觉得同情他，就是他是第一个献祭的人呢，他比亚伯还要更早献祭，结果他有这么惨的下场啊。对犹大也是一样啊，犹大到底什么地方对耶稣失望了啊？最起码他出卖了耶稣，反而使救恩临到万邦啊，所以也许也有一些值得嘉奖颁勋章的理由吧。我想我们同情可能有一些是合理的，但是基本上当然是错误的。我们不能爱神所恨的，不能恨神所爱的，而该隐还有犹大当然很明显就是神所恨的，魔鬼更是了。好，这个我们同情该隐在哪里呢？当该隐献祭了以后，耶和华不喜欢，亚伯献祭以后呢，耶和华很看重啊。那这我们有很多的解释了，那为什么耶和华这么不公平，为什么耶和华这么不应该呢？各位，有人说哦，因为 该隐献的是素祭，那么亚伯献的是荤的，上帝喜欢吃荤啊，不喜欢吃素，这当然是胡说八道的解释啊。在圣经里面，我们从来知道上帝是灵，上帝不需要吃任何的东西，他也不需要人给他任何东西，不管是吃的是金钱。在诗篇五十篇里面，神也责备以色列人说，我不会因为你的祭物责备你的，如果我饥饿，我不用告诉你，因为世界和其中所充满都是我的，我哪里吃公牛的肉，我哪里喝山羊的血呢？上帝根本不需要这些，所有这些献祭的仪式基本上我们也都知道是为什么嘛。所有献祭的东西都是给祭司利未人和孤儿寡妇的，上帝自己从来是不需要这些东西的。那这些只是叫我们学习帮助孤儿寡妇和祭司，叫我们学习有个感恩的心。上帝不会要吃亚伯的，也不会要吃该隐的祭物。那他看重的是什么呢？或者我们说他看不重的是什么？到底该隐什么地方不对了？他说看不重该隐和他的供物，我不喜欢你这个人，所以我也不喜欢你的礼物。这个是很正常的，今天也是一样。我们常常这样讲，工人比工作重要。我们是一个讨神喜欢的人，比我们做事要重要的多得多得多得多。事实上，你要做一个讨神喜悦的工作，你一定要成为一个讨神喜悦的人，对不对？你太太讨你喜欢，她做什么都喜欢；她不讨你喜欢，她做什么你都埋怨。啊，我们对上帝也是，总是要知道我这个人比较重要。是这样最重要的。那我这个人重要又在乎我的心，因为一生果效从心中发出，神看的是你的心。该隐的心不对，所以他供物神也不喜悦。他心有什么地方不对呢？这我们当然也只能揣测了。我们看神为什么不喜欢，绝对不是神喜欢吃荤不喜欢吃素，我们已经说过了。也不是说神肯定畜牧文化，神否定农业文化，这也是有些解经家讲的，这也不是。因为行行出状元，神对每个行业都是一样的喜悦，也都是没有一样能够靠自己的行业讨主的喜悦。你是凭着信心去做，神就喜悦；你不凭着信心做，这只是一个咒诅而已。每一个工作都只是一个咒诅而已。不是因为你的工作，也不是因为神喜欢吃荤，是因为你这个人错了。神不喜欢该隐。为什么不喜欢该隐？为什么没有看重该隐呢？该隐是先奉献的。各位，这是很重要。你的奉献到底是什么样一个态度？你的侍奉什么态度？我在这里讲到的是什么样的态度？有没有对神的信心？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寻求他的人。我们是不是有信心？信心就是我们相信上帝对我们是良善的，对我们是好的。各位，你的儿子再品学兼优再好，做的事再好，他一天到晚觉得你要害他，你要杀他，你会不会很痛苦？各位，你的老板，你做的事情再好，你一天到晚觉得你的老板要杀你，要害你，你老板会喜欢吗？啊，当然我承认可能实在有不少这样的老板，但是我们对上帝如果有这样的心，那你怎么样都不应该了，怎么样都不对了。我们怎么可以把上帝想得很坏呢？哦，这个我觉得基督徒真的需要好好的反省。我觉得很多基督徒，特别是属灵的基督徒，真的把上帝想得就像法老一样，苛刻的不得了。就像耶稣曾经讲过那个三个仆人，有一个仆人就是领了1000两银子，就说主，我知道你是一个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你要收，没有善的地方你要聚。哎，你很苛刻。我们会不会也觉得这样？上帝给我们律法诫命都那么难守，哎呀，什么看到女人就动淫念，是要把眼睛挖出来。哎呀，我们的上帝这么严苛，哦，要跟随他就要恨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儿女，要撇弃下来跟随他。上帝好严好凶哦。事实上，很多基督徒就觉得上帝好像就像一个法老一样嘛，凶得不得了，严得不得了。其实不是啊，弟兄姐妹。我们因着十字架上耶稣，因着圣经上所讲的这位上帝，我们就知道他是全然良善全然美好的。但是环境肉体的确让我们觉得他不好，这我承认。我们有时候会觉得上帝好像真的很严苛，世上恐怕随时都会觉得他很苛刻。你一定要有信心，你一定要让上帝的话在你里面，你一定要让上帝临在你里面，你一定要让十字架爱在你里面，你一定要思想反省上帝在十字架所做的奇妙，你才有信心，你才会把上帝觉得是一个好的上帝。我们刚才一直在讲，你做怎么样都不一定能讨上帝喜悦，都不能讨上帝喜悦，除非你先想到上帝是很好的。我想对每个人都是一样吧，当然每一个人不一定都好，但是 如果我们的上帝对我们是这么好，而我们把他想成很严很凶很坏，那怎么会讨上帝的喜悦呢？你献祭是什么？献祭都是应该感谢嘛。哎呦，上帝对我这么好，我就把这个给上帝。各位，如果你献祭是像送红包的心态，献祭是像贿赂的心态，那当然人间很多人喜欢被贿赂了，上帝可是厌恶极了，因为那表示上帝不公义不公平，而且上帝残忍。我不给你过关，我不让你方便，我让你不方便，我让你痛苦，除非你给我红包。我让你啊，天天在生活中去经济积累，你不知道每天出去耕田有那个手流了多少血，身上有多少血被刺痛，被太阳晒，汗流满面才能糊口。哦，在我们的感觉里面，在我们肉体感觉在看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当然是觉得这个世界很残忍，我们觉得上帝很残忍，我们不会觉得罪有应得。该隐天天都在一个被咒诅的世界，也在一个被咒诅的心灵当中，于是他就有个想法了，这个上帝就是法老嘛，我要让我的生活过得好一点，那怎么办？就是贿赂嘛，给他一点东西吧。哎，好不容易从田里面弄了一点菜蔬，弄了一点东西给他，现在这点给你，希望你会对我好一点。哦，我们再说贪官污吏可能喜欢这些，而且真的很残酷，可是上帝会喜欢这些吗？当我们献礼物的时候，心里是在想，上帝你好残忍哦，我给你十一奉献是因为我知道如果我不给你的话，你会叫我小孩生病，你已经叫我小孩生病了，你会对我更苛刻，哎呀，所以我给你一点，你这么坏，我在屋檐下不能不低头，就给你。各位，如果我们用这样的态度来奉献，上帝不会悦纳的。我们今天讲到这里，愿上帝赐福您。
来吧，让我们登耶和华的山，能向